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魏的出现使得淮南王的造反计划胎死腹中，汉武帝又一次成功地解决了诸侯谋反的危机。但这一切并没有停止，刘彻还没有看到他预想中的天下太平、各司其职的场景。接下来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？诸侯谋反的念头如何才能真正的消除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安造反的事儿对刘彻触很大，为了让诸侯死心，刘彻决定立太子，卫子夫的儿子刘据顺利地当上了太子。一个大将军，一个皇后，一个太子，以刘据为核心的魏家势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。就在这一年，刘彻决定停止休战，对匈奴的作战计划重新提上议事日程。刘彻这次的作战目标是右贤王以西的多个匈奴部落，位置大约在今天的甘肃中部，那是一片几乎被伊稚邪遗忘的领土。此战的目的有二：一为清场，二为练兵。收复河套，打跑右贤王后，匈奴对汉朝西线的压力减缓了许多。右贤王以西的多个部落目前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，自伊稚邪牵制漠北，这些部落的处境变得比较尴尬。主动去打汉朝不敢，汉朝打过来伊稚邪又帮不上忙，所以投降汉朝的想法开始萌发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西路匈奴人始终是威胁，西路不打扫干净，就无法在中路和东路发动总攻。对匈奴总攻，势必要翻过大漠，超远程作战，没打过。之前最远的一次战斗是卫青收复河套，但一大半的路还是在境内跑的，不算数。西线残余的匈奴人，距离边境都比较远，至少在千里之外。这是检验大汉骑兵军团战斗力的大好机会。刘彻打匈奴，不缺兵，不缺将，不缺后勤，缺的是经验和自信心。远距离境外作战到底行不行？这次对匈奴的进攻是总攻前的演练，是一次小规模的总攻，所以刘彻只给了霍去病10000骑兵。不过装备水平全军最好，刘彻放开手让霍去病去试着打，能成功固然再好不过，失败了也不会伤及国本。霍去病今年20岁，刚刚成年，一个人10000兵出国境打匈奴。霍去病从陇西郡出发，大约今天的甘肃临洮，一路向西北急速行进，越过美丽的胭脂山，当时是春天，大军踏过草地，黄色的野花瓣随风漂浮在骑士们的周围，花香夹裹着杀气，霍去病的红色军旗来了。这又是一次突袭，匈奴人没做好准备，做好准备又有什么用呢？霍去病打完一个部落不做休息，连续作战，不给匈奴人喘息的时间。 六天的时间打完了五个匈奴王，转战千里。霍去病打仗就俩字儿：冲，快。如果霍去病没有这么快，稍微慢一点，匈奴人很可能有时间集结，汉军恐怕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因为六天打完仗之后，一万汉军只剩下三千人，霍去病不敢再打了，收兵。8960个匈奴人投降，哲兰王被杀，卢侯王斩首，浑邪王王子被俘，修图王祭天金人被缴获，战果丰厚。这是一场惨胜，但是毕竟是胜了。如果这一仗是卫青或者李广打的，大概刘彻会低调处理，一笔带过，因为减员7000，战损太大。不过刘彻本来就刻意栽培霍去病啊，于是发布诏书，加封霍去病冠军侯2200户。这一战给了刘彻信心，他可以放心的把更多的兵交给霍去病。霍去病和军队做了短暂的休整。当年的夏天，汉帝国再次对匈奴发兵，乘胜追击，攻击黄河以西的匈奴人。上一战霍去病从陇西出发向西北进攻，这一次如果再坚持这样的路线，恐怕难以奏效，匈奴人已有防备，硬拼不值得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进攻的方向，从北向南进攻，出其不意。看来啊，这次免不了又要来次几千里的大迂回了。此战兵分两路，东路由李广领4000骑兵，张骞10000骑兵出兵右北平郡，牵制左贤王的增援。西路主力霍去病和公孙敖，具体各领兵多少，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。据推测来讲，每人应该领兵30000左右，从北地郡出发，向北，再向西，再南下进攻。从陕西北上到内蒙古，在南下到甘肃中部，就是这么个路线，绕一个大圈，出其不意。这一战的策略和当年卫青进攻右贤王如出一辙，甚至可以说就是复制。无论匈奴人的情报工作是否得力，无论匈奴人能不能看明白刘彻的布局，如今这个情形，匈奴人已经完全陷入了被动。左贤王如果支持河西，他自己的军力就会削弱，李广张骞趁机进攻他，如果不支援，河西几个部落肯定挡不住霍去病公孙敖，匈奴人挨打是免不了的。左贤王决定放弃支援河西，专心对付李广张骞，因为河西实在太远了，霍去病来回踩好几圈，他的人可能还到不了。
在短短的3年内，霍去病迅速窜红，屡立奇功。年仅20岁的他，用铁和血为大汉注入了一支强心剂。当匈奴不再可怕，强势的大汉军团继续向西挺进。这一战，霍去病又会建立怎样的功绩？他的迂回战术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霍去病先去了一趟河东郡，路不远，河东郡太守摆出最强阵容在城外迎接，而且亲自为霍去病背弩。这位太守猜到霍去病来河东郡做什么，因为啊，这儿的平阳县住着霍去病的老爹霍仲儒。太守很会来事啊，没等霍去病开口，就派人把霍老先生给请来了，父子相见。霍去病酝酿了半天情绪，也攒不出一滴眼泪来。 没有拥抱和泪水的场景有点尴尬。父亲来了，霍去病赶紧站起来，扑通跪下：“父亲大人安好，去病这么些年不能在您跟前侍奉，孩儿不孝。”霍仲儒赶紧把霍去病扶起来，自己跪下：“我哪有幸当将军的爹呀？老子跪儿子，这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”霍去病给老爹买地、买房子、买佣人，他还知道了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霍光，今年10岁了。他准备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弟弟带到长安去，给他创造一个好未来，算是对老爹的补偿。处理完河东郡的事儿啊，霍去病领兵开拔，直向西，沿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北缘一直到居延泽，再沿着沙漠的西缘南下到甘肃。这么大的一个圈儿，匈奴人根本无法察觉，即便有所察觉，恐怕也不知道这支军队到底是要打谁。霍去病到达祁连山，这才是他的目标，远程奔袭迂回作战，只要迂回目的顺利到达作战区域，战争就结束了10分之9。霍去病这一路走得很顺利，但同来的公孙敖和他的手下出境之后竟然迷路了。出境作战呢，向导极其重要，尤其是河西之地，沙漠、草原、山，偶尔再起一阵风沙，谁去谁迷路。军中最优秀的向导给了霍去病了，公孙敖的向导大概呢也就一般，就不知道把兵都领到哪儿去了。迷路倒也不一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，此路不通，换条路再走呗，迟早能走出去，但是战机延误了。和公孙敖一样，东路军李广也出现了问题。所有高级将领，李广资格最老，年龄最大，也是为数不多还没有封侯的。李广今年59岁，按当时的标准，那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。这么大年纪还没有退休，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封个侯，告慰先人。但是想封侯，只能看杀敌数量，杀敌就得上战场。但是他的任务是牵制左贤王，作战呢不是他的第一目的，刘彻也没指望这老头去杀人，只要能吸引左贤王几天就可以了。李广和左贤王的军队相遇了，李广4000人，匈奴40000人，左贤王将李广包围了。小敌之见，大敌之擒呢、不弱则能避之，敌军远远超过自己，这种仗不该打。李广可以选择立即突围去和张骞会合，再做打算，按汉军的装备水平和素质，突围倒不是个问题。但李广选择交战，他想杀人。士兵面如土色，只有李广精神焕发，他命令4000骑兵摆成一个圆阵对敌，标准的防御阵型。双方没有接触，都是弓箭往来，汉军数量少，劣势顿现。李广感觉形势危急，敌众我寡，士兵们一旦绝望就可能放弃抵抗，那时候就要全军覆没。李广命令自己的儿子李敢率领几十个骑兵去冲击匈奴人的军阵，虎父无犬子，李敢人如其名，率数十骑兵以极限速度向匈奴军阵冲去。李敢并没有和匈奴人动手交战，而是径直向前冲，将整个匈奴阵型贯穿，冲到外围之后换了一个方位，又以同样的方式贯穿敌阵，又回到李广身边。李广让李敢这么做，是要向士兵们证明匈奴人不过如此，我们能冲出去，给士兵们希望。李广的目的达到了，一时间士气大振，受到鼓舞的将士忽然接到李广的命令，所有人都把弓弩拉满，李广也用自己专门的大皇弓 搭箭、引弦、发射，这一箭突破满天的匈奴箭雨，带着一股劲风飞向了匈奴军阵。一个匈奴将军中箭坠马，如此反复，好几个匈奴将军都被射中了。匈奴人攻势放缓，但李广这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伤亡几乎过半。天已经黑了，匈奴人停止进攻，汉军所有人在惶恐当中度过一夜，谁也睡不着觉。
李广的军事才能堪称一流，但是这位骁勇善战的将领总是因为小的疏忽而错失封侯的机会。李敢的出现可以帮助父亲李广完成光耀名门、告慰先祖的梦想吗？李广南封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？是李广的急功近利，还是刘彻的刻意打压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张骞的10000人来了，左贤王也知道要保存实力，不打了，撤。张骞和李广不敢追，只好撤军，这俩人回去恐怕都得挨收拾。霍去病策马仗剑站在祁连山脚下，数万装备精良、全副铠甲的骑兵冲了上去，汉军得突袭之力、装备之力、士气之力，所到之处风卷残云。霍去病作风依旧，绝不恋战，士兵们锐气殆尽之时收兵休整，转战下一个匈奴营地。这一战霍去病斩匈奴32000人，俘虏数千，包括大量部落的王、王后、王子、将军等高级别的人员。而霍去病这边损失了大约1/10的士兵，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。河西匈奴人总数不过10几万，一战损失8000多，二战损失30000多，极其惨重，至少几年之内翻不过身了。河西匈奴最大的两个王，浑邪王和修图王，很为自己的将来担心，因为伊稚邪已经派人来让他们去漠北一趟，解释一下为什么两战就损失了40000多人。这俩人不是糊涂蛋，什么解释啊，去了肯定回不来了。伊稚邪自个儿北迁，汉军隔着大漠过不去，留下他们来挨霍去病的打，他们俩对伊稚邪意见很大。当年刘邦一生气把韩王信骂了一顿，韩王信一紧张投降匈奴了。伊稚邪也犯过这种错误，浑邪王和修图王也准备投降，投降汉朝命运未知，但北上见伊稚邪必死。俩人开始认真的研究投降的事儿了。浑邪王意志最坚定，他觉得非投降不可。修图王还有点犹豫，毕竟投降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人家汉朝不受降你怎么办呢？万一伊稚邪也不想杀他们怎么办呢？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时，李广、张骞回去了。李广部战损严重，减员一半，但作战勇猛，杀敌众多，功过相抵，不赏不罚，李广的封侯梦又破碎了。张骞作战迟缓，致使李广部损失严重，当斩。张骞按照惯例花钱买命，同样判决的还有迷路的公孙敖，也是花钱买命。霍去病又增加了封邑5400户，前后加在一起啊， 霍去病已经是仅次于卫青的万户侯了，可是他今年不过20岁啊。此战后数月，秋天，驻守黄河的大将李希收到一封信，匈奴人送来的，里面说，匈奴浑邪王修图王准备投降。刘彻百感交集啊，匈奴投降的事儿，这几十年来偶尔倒有，可这么大规模的，这是第一次，两个大部落的王啊。刘彻又很担心，怕这次投降是假，借机进攻是真，于是派霍去病领兵数万前去受降，同时防备不测，而且受降的地方选在了黄河西岸，这样匈奴人要耍诡计也没什么办法。霍去病全权代表刘彻，代表大汉帝国受降。
霍去病降服匈奴浑邪王及手下4万余人，全面占领河西走廊。声名远扬的霍去病代表中央接受浑邪王修图王的投降。据史料记载，这次受降并不顺利。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麻烦？又是谁出面解决了这一困难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石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